我们感谢你，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一样，愿你用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一生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世人的祝福，成为家人的祝福。主要纪念祝福以下的时间，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请把灯打开。非常的不简单啊，你们真是快马加鞭啊，是赶了好几场，从早上到现在每一堂都在赶啊。希望不是我不是来疲劳轰炸，所以我会尽量讲得很短。那最后一堂的信息，这次我在第一堂我就提过了，有些话在我的心中有一段时间，甚至有几年，那我不一定有机会可以讲。啊，感谢神，刚刚碰到吴德生牧师，我跟他说下次不要排我。但是主有他的美意啊，那就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华语事工在台福教会当中的定位、意向、使命。啊，这我用了四堂的信息来讲这几堂的信息。啊，希望我能够讲得明白，希望对你所服侍的啊教会、小组、团契或你个人属灵的追求有所帮助，盼望你继续留在台福教会，和台语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同心配搭，来建造一座荣耀神的教会。今天这一堂的信息叫忠心到底，代代蒙福。主题的经文选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节，所以请你翻开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节的经文。那我要感谢神啊！昨天晚上我看到我们同工的孩子来聚会，啊，从我1995年认识圣雅教会开始，我就看到他们忠心在圣雅教会服事。那后来他们搬到洛杉矶，现在在洛福聚会。昨天晚上看到 Mina 啊 ，Mina 她拉小提琴啊，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拉小提琴啊，我就问她说：“你妈妈呢？”她说：“哦，我妈妈没来啊，所以我知道她妈妈昨天没来。”那百惠今天也来，我们请她站起来一下，来，百惠啊。欢迎他。那他是他先生是陈伯仁弟兄，是圣雅教会的创始的家庭。那经过89年开始设立，一直到95年，他们才在95年那一年把台语改成华语的聚会。那我是96年才来的，所以圣地亚哥台福教会改成华语和我没有关系啊，所以是他们同工自己祷告。那改完了我才过来的。那感谢神，神就借着在圣雅的服事，让台福教会，我前几天第一堂我就讲过了，现在台福教会有13个教会是纯粹讲华语的教会啊，是有很大的进步。台福教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啊，非常大的进步。那台语教会纯粹讲台语的有26个教会，那在台湾有好几个教会都在台湾啊。那有华语和台语双语崇拜的有11个教会，那11个教会，那纯粹讲英文的只有2个教会。我觉得台福应该多设立英文的教会，这是我心里的感动啊，也是我在圣地亚哥服事的一个心愿。或有一天神许可圣雅台福教会分设英语的教会出来，我相信这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情。那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许多弟兄姐妹都经历了那种信心的考验啊，信心的考验，有时候是好几年啊，好几年。在多伦多他们设立教会的时候，他们刚开始是祷告会，那这个祷告会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零下20度还会来参加祷告会的人，那真是很少啊。后来我听说只剩下2个人啊，一个就是牧师，牧师不去不行，因为那门没有人开，所以要开门。另外一个就是同工的主席，就是现在2个人，零下20度，在祷告室里面就2个人在祷告，祷告了几年，这个20几个人的团契，后来我在93年我才去了这个教会，啊，在这个宣道会聚会，在圣雅教会也是一样，圣雅教会在最艰苦的几年，我听他们讲的，你要问百惠姐啊，百惠会告诉你，那艰苦的几年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不懂啊，他们说这个只要 因为到最后人数不是很多，你都不可以乱跑，因为你一跑就没人。所以这只要出去外州或者去洛杉矶哪里，周末礼拜六晚上一定要赶回来，因为第二天早上要参加崇拜。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很重要。那因为教会在某到一个程度，你会经历到一个很强烈的信心的考验，因为你会想，我要不要放弃呢？要不要放弃啊？那我也在看到教会放弃啦、啊。我看到教会圣地亚哥真的教会这几年变化很大啊，这教有的教会就啊就关门啦、啊，就结束了啊，有的教会就啊说反正很多变化啊。那我想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要讲忠心到底，代代蒙福，特别提到我们在服事中不可轻易放弃，在服事中要尊重，要把握神今天给我们的特别的一个职分，我们在台福教会里面的华语事工有份。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来到主的面前。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啊，第四节我开始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以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在你的眼中我们十分宝贵，在你的眼前我们是蒙连续的儿女，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主啊，但愿以下的时间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更明白你真理中启示的奥秘，让我们服侍在我们应该服侍的岗位上永不退后。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一段特别提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今天要提到的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这边特别提到一个神建造立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这个目的，这个灵工是要叫我们来传扬神奇妙，叫我们出在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传扬主的福音。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传扬主的救恩、主的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这在我前几堂已经讲过了，是教会存在的使命。我们今天的位分是什么？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要看重你今天尊贵的身份，你尊贵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不但是尊贵，而且是被主所爱的，主所宝贵的。这里特别提到五种身份，这是在第九节的地方。第一个身份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说在万族当中，神特别拣选一些人来做他的儿女，做他的百姓。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被分别出来的，跟世人不同的地方。第二个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非常尊贵的祭司。 我们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中，我们是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我们是为百姓祷告，为家庭祷告。我们上个礼拜的祷告会特别为美国的经济祷告，你们有没有为美国的经济祷告啊？哦，真的美国的经济啊，我们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在前几个礼拜都在谈了，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资产过去这几年呢、啊、大概缩水到三分之一啊，我不晓得你的情形怎么样子啊。那很多弟兄姐妹面临到工作的压力，很多工作的压力，圣地亚哥最近也慢慢的受到影响，我不晓得洛杉矶怎么样， San Jose 很严重， San Francisco 北边很严重，洛杉矶慢慢到圣地亚哥，圣地亚哥慢慢受到影响。我们已经有弟兄姐妹准备要搬到东部去啊，这个你就问百会，他就告诉你91年92年的很多人搬走，教会后来整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圣地亚哥有很大的公司叫 General Dynamic， 这个 General Dynamic 在那几年他整个关掉，4000-5000人就没有这个工作。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为国家，为这个社会，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是我们应该尽的职分。第三个是圣洁的国度，也是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这一段特别提到我们的身份是神国度的子民，是圣洁国度的子民。我们在台福教会服侍，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台福教会而服侍。我再讲一遍，我们是在台福教会里服侍，我们不是为台福教会而服侍，我们是为神的国度而服侍。只是我们今天被安排在台福教会的华语事工当中，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吗？你明白我讲的话吗？我们不是为台福教会服侍，我们不是去传福传台福的美德，我们不是，这不是传台福的美德，是传神的美德。只是我们在台福教会的架构里面，我们一起服侍，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来服侍。这是我在圣地亚哥做的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当我在95年、96年到了圣地亚哥以后，我就试着去跟别的其他的基督的教会跟他联络，因为我希望啊，我实在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信徒了，我也是一个很蒙福的传道人。因为我93年到96年在多伦多服侍，多伦多有120个教会，在那个时候120个华人教会，这120个华人教会呢，广东粤语的教会是占绝大多数，大概是100个粤语教会。那我刚刚早上也这前几堂我提过，每一次的会都是用粤语的，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了不起的牧师，这几个了不起的牧师啊，从台上看下去就知道我听不了，知道我听不懂了。这个牧师高云汉牧师，高云汉牧师从台上看下去就知道啊，江牧师你根本听不懂。麦西珍牧师，麦西珍牧师也知道我听不懂。所以每一次这个牧师联导会，牧师联导会大概就有200人了，200个牧师联导，每一次牧师联导会都是用广东话，我当然听不懂嘛。然后这牧师联导会完了以后，他就说请讲国语的牧师站起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房间给你们。然后他就到那边去了啊，高原汉牧师就带着我们去，就是麦西珍牧师。所以他们都非常照顾我们，非常照顾我们。多伦多有一个非常美的属灵气氛，美到什么地步呢？我是一个刚刚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在西边的一个小城市叫 Mississauga， 这个地方开拓教会，大城市是多伦多的 downtown， 好，跟这个那边的教会都很大的，只要他有会友搬到西边，离我家超过20分钟，在我这个town的附近，马上就电话来了，江牧师，请你去关怀某某弟兄，他的电话是几号，住址是什么，他现在从我搬到你那里去，你去带他来聚会好吗？就是这样，教会之间没有觉得这是你的那是我的，没有的。所以在整个多伦多，大多伦多地区里面，每一年的联合灵修会、联合布道会都是非常盛大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把教会和教会之间的隔阂通通都取消掉，没有什么你的我的。可是我发现我在来到加州以后啊，这个感觉就有点敏感啊，这有点敏感啊，这是我的会友，怎么他来探望呢？ 那有的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圣雅教会，我不敢去看他们呢、啊，因为怕他们说姜牧师抢羊啊。我很怕，真的我很怕。我有的来了三个月，我都不去看他。后来他们生气了，说牧师，为什么我去了三个月你还不来看我？我说哎，对不起，因为你在别的教会聚会，我不敢去，我怕他牧师讲我。不健康了，这个态度不健康了，真的不健康。主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聚会而已，只有这样而已。当然教会有很多责任啊，你知道这个弟兄姐妹啊，都是好像这个游牧民族一样，到处找，有草他就去了，所以说教会里面没有草他就走了啊，这个有这个牧草啊，这个，但是我鼓励你啊，不要乱跑啊，不要说哦那个教会有某某这个有名的牧师来你就去啊，你这样一直跑不好的啊，忠心在你服侍的教会里面好好的听神的话，每一个传道人都领受神的那一个职分，他领受的是从一个角度来，另外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有的牧师在讲道上不是很有特别的恩赐，但是他非常有爱心，有的牧师在讲道上或是在爱心上不是很够，但他很肯祷告。我看到一些牧者传道人，真的，我上个礼拜碰到一个张牧师传道人，我都很羡慕这些啊忠心服侍的传道人。那张牧师是从这个日本东京来的一个传道人，已经七十几岁，满头白发，满头白发。那是我们教会弟兄的家里的牧师，他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到花莲去服侍啊，花莲。那花莲就是在我们教会弟兄的家里面服侍，那教会很少人呢、啊，而且花莲那个教会五十几年前，他在五十几年前，你就知道很荒凉的地方，连厕所都没有，连浴室也没有，所以他们洗澡的时候，这个牧师那时候很年轻，神学院刚毕业，他洗澡都跑到我们弟兄家里去洗澡，啊，上厕所也去啊，那他就所以跟他们家很熟了，熟。那他在花莲偏远的地区牧会25年。在那里结婚，有什么物质条件可以吸引他呢？这种忠心服侍的，我常常想，我真的，我每次看到这些长辈的牧师，我心里就先生了一种无比的羡慕。我多么盼望我一生能够像这个张牧师一样，在一个花莲的乡下的地方一牧会25年，然后再转到另外一个台东也是25年，这样就十几。然后再到东京十几，这50年啊，一生就两个教会，这些忠心的传道人是我们的榜样。你若讲恩赐，讲物质条件，哪一个人不想去台北呢？哪一个人不想往西海岸去搬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这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蒙连续的儿女。我们是在圣洁的国度之下，不论你是在花莲的边远地区，还是在四川省，还是在这个洛杉矶，还是在多伦多。我在多伦多学了这么美的功课，等我到了圣地亚哥，我多么希望圣地亚哥整个大圣地亚哥都是这样子呢？可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教会里面有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本位主义，不可原谅。我常常讲，用教会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本位主义、地盘主义啊！我已经在这里设立一个教会，你为什么还在我隔壁设一个呢？为什么跟我们抢地盘呢？不是要抢生意的，不合神的心意。主的国度是无比圣洁的，我们要看重今天尊贵的职分。在我们当中不太容易明白这一句话，台湾来的一些姐妹们或许会了解。如果你是北一女的，有没有北一女中的？对不起啊，是不是有北一女？好几个举手。这北一女中的女孩子啊，她们穿上绿色的衣服啊，她们上街跟我们上街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身份不同，身份不同。不是说她们很高尚，不是这样。是他那绿衣服一穿起来的时候，不是送邮差那个啊，绿的。那这个绿衣服一穿起来的时候呢，啊，人家说啊，这个女孩子真的是了不起啊，在北一女读书啊，实在是很有前途啊。这个北一女这个女孩子呢，买菜的时候也特别小声啊，不就是很乖的样子这样。北一女的女孩子身份不同，因为她以后要进台大的，对。又是进哈佛的， 就是这样，因为他身份不一样，基督徒的身份跟世人不同，这身份不同，我们要看重我们今天神给我们宝贵的身份，尊贵的身份。第二，我们要顺服圣灵的管理，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神所安排的服事岗位。神安排你在这里服事，你就好好的服事，跟其他的弟兄姐妹配合。神如果安排你在主日学服事，你就在主日学跟其他的同工一起配搭；安排你在团契服事，你就在团契好好的侍奉；安排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好好的服事。圣灵感动你在哪里服事，你就在那里好好的服事。他说这个服事像一个活石一样，他说主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他说我们，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了主复活的生命，就像一个新的活石一样， Living Stone。 哎，我们当中有人有名字叫 Living Stone， 这刘港木牧师的英文名字叫 Living Stone， 我很喜欢你的名字啊，只是都没告诉你，今天让你知道一下。我知道刘港木牧师他的名字叫 Living Stone， 叫活石。我们都是会走路的石头了，我们是会走路的石头，有气息会讲话的石头。我们这些石头呢，通通被叠起来，一个一个叠起来，建造成一个灵宫。啊，这个多年前我们宣道会的总监督啊 ，Robert Good， Pastor Good 讲了一个灵宫的故事啊。最近我听到一个姐妹也提到类似灵宫的故事，讲到这灵宫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呢？他说灵宫有四面墙，你要写一下啊，你要注意这个，要写一下。这个圣灵的灵宫有四面墙啊，第一面墙叫彼此相爱的墙。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不能彼此相爱，圣灵就远离他们了。第一面墙叫彼此相爱的墙，第二个墙叫彼此饶恕的墙。第一面墙是彼此相爱的墙，第二面墙是彼此饶恕的墙，第三面墙是彼此接纳的墙，第四面墙是彼此信任的墙。尊重，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信任。四面墙有了，屋顶是什么呢？祷告的手。屋顶是祷告的手。地基跟地板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根基。窗户是神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大门就是主耶稣基督，啊，记得吗？我们来试试看啊，记不记得？四面墙是哪四面墙啊？第一面墙是什么？彼此相爱的墙，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信任。屋顶是什么？哎，大家跟我比一下，祷告的手，屋顶。地基是什么？地板是什么？神的话语。窗户呢？盼望。我们的大门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门。”耶稣说：“我就是门。”少一片墙，这房子都会倒；没有屋顶，会漏水的；没有地板，没有地基，这房子也会倒的；没有门，人进不去的。这是一个圣灵的宫殿，是圣灵住在里面。每一个砖都是被塑造出来的，每一个砖和另外一个砖都是要互相配合叠起来的。我家里以前是做大理石生意的，那我们在花莲有一个大理石厂，是专门切割大理石的。那我的大哥是做大理石矿的，那他很内行啊，他就是到这个山上走，然后就看，哎，这座山我觉得不错，这样子。他就开始就是向政府申请这座山，那就开始请了这个各种机器啊来挖挖挖，然后就挖出一个大石头。我说奇怪，他怎么知道里面有个大石头呢？他大石头就用这个拖，然后就在那里用锯的把它锯开，一锯开以后，石头一拨开，一看，他们懂的人啊，一看这个花里面的花纹， 就知道这个大理石是不是值钱，是不是上好的建材啊、哦、他们很懂啊。那我的大哥就是做这个这个大理石的这个矿冶的，专门做矿冶的啊。他们知道这一面是好的建材以后，开始细细的切割，细细的切割，变成最高级最上等的建材，最上等。他们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啊，我要去看过，很多灰尘啊，在研磨整个研磨大理石的边缘切割的过程中，用了很多的水，为了要把这灰尘压下去，要切要磨要冲要洗，很多的过程，最后变成一块一块的大理石的建材可以卖出去。我想我们都是神圣殿里的建材，神借着弟兄姐妹来塑造你，神借着环境来塑造你，神借着神的话语来磨练你。你或许会觉得某些同工很难担当，很难相处，这些人呢、啊、对你有特别的帮助，特别的帮助。你要谢谢主，感谢神，主啊，谢谢你把他放在我旁边，虽然常常挑剔我的毛病，但是我一定会进步，会不会啊？有一个很会挑剔人的太太，天天挑剔啊，挑剔，天天挑剔他先生，挑剔。原来其实对他是有好处了，因为他先生是做会计的，需要被挑剔，太太需要帮助他。我们都需要被好好的塑造，被磨练。周围的人就是最好磨练我的人。我觉得师母是磨练我的人啊，啊，你的夫妻之间啊，神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来磨练你，所以找一个人在你旁边磨练你。这个人就来磨练你，磨练你的性格，磨练你的思想，磨练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观一直在调整。但是最重要的是主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最后成为合神所用的一块石头。你是不是合神所用的一块石头呢？是否顺服圣灵的管理带领，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塑造我们呢？求主帮助你明白，神把你放在今天的位置是有它的含义。第三，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和圣洁的思想，特别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5节、14节、15节、15节、16节这样说的。他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很喜欢儒家在中国的思想里面解释这个圣洁的看法。他第一个是讲到无私的想法，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没有私心，没有私心，不是为自己。刚刚我略略的提了，圣洁在儒家的想法非常的好，叫无私，就是你没有私心，在这里服侍，在台父教会当中服侍，就是为主而服侍，没有任何的私心，这是圣洁的一个很好的解释。第二就是你没有邪念，你没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帮助你在侍奉中可以坦然。当然大卫在诗篇51篇的祷告帮助他认罪悔改，帮助他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失败过，每一个人都有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但是圣洁的生活，持守圣洁的生活，一个无私的想法，是我们在侍奉中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地方。我特别感谢神是在95年我们的圣雅的同工就把它在教会的祷告会之后讨论之后，把台语换成国语的事工，让我有机会参与台服的教会侍奉。我记得那一年是95年年底，那一年是1995年发生一个大事，叫1995年闰八月，还记不记得啊？我不知道百惠还记不得，因为我一直没有答应圣雅教会邀请我去当他们的牧师，因为我一直都不敢答应他们，因为我不晓得这个台服教会的服事是不是神要我去的啊。我就有一个祷告，其实那个一个前弟兄常常打电话来，那都是师母接的，师母有点不喜欢前弟兄，因为一直要我们离开。但是我那时候就给圣地亚哥台服教会的同工一个挑战，那时候刚好发生事情就是95年闰八月，记不记得中共用飞弹打台湾了？ 我就直接问这个钱文涛弟兄，也问了陈伯仁弟兄，我说陈弟兄啊，现在中共用飞弹打台湾了，你们是不是还要改成国语呢？ 因为教会一改成华语聚会，就会有台湾的讲华语的，跟国内东南亚讲华语通通来的，对不对啊？然后我就问他，你们是不是真的从心里想换成华语的事工呢？啊，陈伯仁弟兄，我记印象很深刻，他说，江牧师啊，你放心好了，上礼拜我们教会受洗，还有一位姐妹受洗，是上海来的一个大陆来的姐妹受洗，所以你放心，我们改成华语是从内心里真的要改的啦。我知道这一群同工，他们从台语改成华语，并没有私心在里面，是真的要为那个地区做美好的福音工作。很特别的是，过去这六年来啊，如果百惠你有机会回去圣地亚哥，你保证你会吓一跳。在这个95年之前，在整个沿海岸五号的地方，就都是没有一个华语教会，只有一个圣雅教会在95年从台语改成华语，就这个台福教会。从95年到现在，你知道那沿海那附近有几个教会吗？讲国语的教会啊，就在那附近20分钟之内啊，已经有五个教会，而且还不止啊，这五个教会其中还包括我们9月才要设立的这个教会，有2个灵粮堂，一个西区主任堂，一个台福教会，台福另外再设一个教会，就是要5个教会，都是在那五号沿海岸的地方。这是我们神要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我们如果不做，神就叫别人去做。今天在华人的福音事工上，我们有份在台福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是要 outreach 整个我们社区讲华语的人。你的社区讲华语的人多还是少呢？其实应该是很多。好，我常常讲，我们一般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或家庭，大部分都会双语，会台语跟国语，不论你用什么语言 outreach 他们，都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向他们传福音的。圣地亚哥整个福音的变动的改变，很可以给我们弟兄姐妹在华语事工当中做一个参考。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别的位份当中，是让我们一起参与福音的事工，建立荣耀神的教会，持守一个无私的心。其实我也不晓得我们在欧宣赛建立的教会以后会不会是台福的什么教会，我心里都一直在挣扎啊。我虽然讲无私，我还是有一点点私，希望他在整个台福的服事当中，整个教会的发展，我们希望让主的名得到荣耀，而不是哪一个教派得到荣耀。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所以神要把我们放在台福教会里面，让我们在这里服事，我们就好好的侍奉。在以斯帖记里面第4章13节14节，莫迪改特别向以斯帖讲了几句话，他讲到说，你今天我把这一段经文念给大家听，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一节经文。在以斯帖记里面特别提到以斯帖所面对的一个变迁的时代里面，他是怎么样服侍在以斯帖在这个国世代当中。以斯帖记第4章13节14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这以斯帖第4章13节14节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以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再把这两节经文再念一遍。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这是第二次莫迪改向以斯帖来建议，来警告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讲到三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处在危机的世代中，都是神特别的安排，是让我们有机会参与神的工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置身事外，台福教会未来的前途跟我们都有息息相关。圣洁的另外一个翻译叫荣美，我很喜欢这个翻译，荣美，圣洁就是荣美，很美丽。 怎么样的教会最美丽呢？最美的教会就是看见有一群台语的弟兄姐妹在敬拜，看到另外一群讲华语的弟兄姐妹在敬拜，又看到另外一群讲英语的弟兄姐妹在敬拜。最美的教会就是爱宴的时候，在一个饭桌上有台语、国语、英语的人一起吃饭，这是最美的教会，是台福教会未来的梦，也是未来的理想，也是现今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以斯帖所面临的时代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华语的事工我们不做，要请谁做呢？还要请戴德森宣教士来做吗？我们第二代的英文的年轻人，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来带领他们，谁来带领他们呢？我实在是不会带领英文的第二代的这些孩子，我都不太明白。不要说讲英文的，连中文的，我们刚刚唱那个歌，你们有没有唱？刚唱了一首歌啊，很好听的歌啊。我每一个呼吸中有你，我每一个心跳中有你，这是什么话？这一世代的话，你如果是五，像我是已经五十岁了啊，我们五十岁，听说怎么会有我每一个呼吸中有你呢？哎，他们就是讲这样的话，这就是他们习惯的话。现在如果你看台湾的年轻人，是国语、台语、英语，什么语都混在一起讲的。语言只是工具而已，不要把语言划分成这个族群那个族群，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真的讲国语的，真的这第二代我都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我上次还劝他们说，哎，我说年轻人啊，可不可以把这歌词改一下，不要说我每个呼吸中有你啊，我每个心跳中有你啊。第二代神要用他们，神真的要用他们，大大的用他们。我们都会过去了，再过三十年你在哪里呢？再过三十年我们争论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再过三十年都是他们讲。对不起，你们都已经五十岁了，再过三十年他们就换他们上来讲了。他们的英语、国语、台语，我们的弟兄的西班牙文都是一流的，他可以讲四种语言，都是非常流利的语言呢。我们哪里及得上他们呢？这些神的儿女未来是多么的重要，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去栽培他们，需要让他们有机会出来服侍。就是我每次唱我的每个呼吸中有你，我也很快乐，虽然我不是很懂，虽然我不明白，但我还是很快乐，因为这是圣洁的国度，这是主的神的儿女在这里的服侍。今天你选择服侍主吗？以斯帖愿意把握这个机会，成为国家百姓的祝福，成为犹大国的祝福。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国的祝福吗？华语事工需要你的投入，华语事工特别在台福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的挑战。我这两天跟很多弟兄姐妹谈话，他们都在不同的台福教会的华语事工里面服侍，他们都告诉我，牧师啊，我们的心跟你一样，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第一件事情感谢神的是，我们有一个青年福音营，每一年的年底我们有一个大专青年的福音营，在山上的，很多人去的，每一年都有很多人信主的。我们要感谢主啊，刘港牧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请他站起来一下，来，刘港牧牧师，我们谢谢你啊。他把整个南加州的这个青年人聚集起来，在山上为他们举办福音营，带领他们信主。每一年社青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讲国语的年轻的，他办一个青年灵修会啊，今年办灵修会，你们知道这个灵修会吗？我鼓励你来参加。每一年他要办这个灵修会，我们有时候办敬拜赞美的训练，联合性的华语事工需要你的投入，华语事工需要你来参与。其实这一次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啊，我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我在第一堂已经讲过，在今天台福教会6295位信徒，今天台福教会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有6295位信徒，6295位信徒当中，台语的讲台语的有2506个，讲华语的有1740个， 讲英语的有1122个，我这里还有小孩子是927个，讲华语的有1740个。哎，对不起啊，可能是这讲员没什么号召力啊。我们来这在这坐的可能不到150人，200人不到，1740人啊， 10% 的人都不到。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看重自己，谁看重你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把握珍惜这个机会，谁管你呢？不是他们不管我们了，是你自己不管自己。华语的事工需要同心协力，一起来计划，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推动，一起来参与。神看重台福教会华语的事工，神非常的看重。如果不是神看重，今天华语的信徒不会到1740。我相信再给台福教会5年10年的时间，华语的信徒可能要加倍，可能要加倍。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服侍，默默的祷告，他们愿意参与，他们愿意推动，你愿意祷告参加吗？我相信刘港牧牧师做的会有点累，希望你不要累，知道很多人支持你，你看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跟着你跑啊，他带着一群年轻人上山下海，到处去跑，神用他，还有其他的华语讲华语的牧师，注重华语、看重华语事工的这些传道人，都在台福教会里面。神既然感动台福教会，用华语举办联合灵修会，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感谢神让圣地亚哥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求主纪念你们爱主的心，也求主纪念你们为我祷告的心。你们很辛苦，开车很远上来，但是神给你尊贵的身份，你也已经持守在尊贵的祭司的身上。愿以斯帖的心智也是你今天的心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回想我们所走过的路，主啊，你一路引导我们。但愿我们的一生献在主的祭坛上，成为一个活石，被建造在灵宫里面。每一个石头都叠得整整齐齐的，每一个石头都经过塑造，经过计划，经过雕刻，经过火烧。